好，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文化智商跟宣教策略啊。那这个主题呢，是我在神学院教课里面的其中一个主题。那为什么会学习文化智商呢？哈，等一下，我把这个投影片打出来。什么？好，为什么需要学习文化智商？其实在上一门在博士班的课程当中，我跟着我的另外一个我两个博士班的这个 track， 有一个博士班的 track 是我在上职场神学的博士班的一个主修。那我做个小小的见证，我那年啊去职场神学那个博士班的时候呢，很不巧，就是我那时候在美国嘛，那我的签证就有一个问题，我没办法去跟到老师去洪都拉斯。那个课呢是要教的是跟跨文化有关系，但主要是在第三世界的国家的我们基督教的影响，在第三世界的国家。然后也将就是教导这个开发中国家，我们应该基督教有基督教背景的应该怎么样帮助开发中国家。然后因为我签证的关系，所以我的律师告诉我说，你如果出了美国你进不去美国这样子。我当时是拿一个就是我怎么讲呢，就是 religious Visa， 就是你是宗教人士的这个签证，那你如果出去美国的话，你要回来要重新签一下。那如果去洪都拉斯，我可能会回不去，进不去美国。所以我本来预备了很久，就 miss 掉那堂课。那堂课呢，后来到了神学院的那个老师他就说没关系，但是没想到那个神学院的教务长就找上门了，说不行，他 miss 掉这堂课，不能毕业这样子。然后那个我的教授跟那个教务长就吵了一架，为了我吵了一架，跑到校长面前说这个人到底怎么办。然后校长说听教务长的这样子。然后我就跟那个教务长有一个对话，那个教务长就说没关系，我们一定会让你毕业哈，你这博士没有关系，你把所有的完成哈，三年后这个课会重开一次，那个时候你就可以毕业了这样子。啊，三年后，然后后来那个教务长他就给我一个就是安慰我，讲了半天。那天下大雪，在神学院下大雪，这神学院就要关门了。我们约9点，然后神学院下大雪，10点关门，所以我们讲到12点的时候，神学院一个人都没有这样子。然后那天我就突然问教务长说：“教务长，请问一下，我们不是就是如果面试一堂课可以用其他课来补吗？为什么这堂课要等3年这样？”然后他突然灵机一动，他就说：“哎，对了，我们有一堂课跟这个很像，可是那堂课要学更久一点，你要不要去？”这样，后来我就说：“好，那我愿意去。”就那课不是在洪都拉斯3年后，是在泰国的清迈，然后重开一门这样的，不是重开，他们那个就是另外一个博士班的课，但是他是等于我要修两个，就是双重的这个学分这样。我说没有关系，我愿意去上这样，只要可以让我准时毕业这样。后来就跟了那个另外一个那个 track 不是职场神学，是宣教学，然后那个宣教学老师是一个很好的老师，他两个老师，另外一个老师就是士多商会议的那个主席。然后所以他们两个在教的时候就教了这个文化智商的这个是在其中课堂上一下上了以后，我发现这个跟我原先对这个没有什么概念，后来发现这个跟我们的宣教的策略有很大的关系。其实他教的时候并不是要教我们要做什么宣教策略，而是教的时候是告诉我们说，我们如果有这个文化智商的概念的话，那么在我们跟其他的跟我们 语言、国籍、文化很不一样的人，你怎么样跟他沟通啊？所以我这个有一点点问题，对，卡住了。有没有谁可以帮我一下？这个不会往下。
还是答案可以抛出来？
答案抛不出来。这样
还是要打掉
啊？
好像没有动静，
没有动静。
电脑打掉。但是档案要过去。如果没有答案，
好，下下。
要重开机。
要重开机。
让它动就很麻烦。
对不起啊，我这个电脑是，我上个星期去，两个星期前去北京，然后电脑坏掉了，在北京坏掉了，然后回来以后就很匆忙的买了一个新的电脑这样子，然后这个新的电脑呢，把北京的在那个坏掉的电脑修了大概救回来大概90%这样子，
有一些资料还是不见了。
看可不可以救的，有出现吗？这个是你们的还是我的萤幕？
不是那
你就选择我的吧，再试一次好不好？好，你这样可以吗？ OK 的，可以的。好，所以文化智商哈，我们可以看到，我们一般的时候有很多的智商的名词，就是 IQ 对不对？一般的时候智商 IQ 就是你的运算能力、分析能力、理解能力等等，这个就是小时候我们在上学的时候都有给你智力测验哈，这叫智商。那我们后来过去二三十年就开始有人在研究情绪智商，叫 EQ。我们说他 EQ 很好，他能够很跟人很好的相处，所以这是另外一种叫 EQ。 那么现在有第三种叫做 CQ 呢，就是 Cultural Intelligence， 就是文化智商，在文化的理解上面的一个智商。那么你我们先理解一下文化智商跟我们基督徒是不是有关系。我们基督徒是不是需要了解文化智商？基督徒的家长需要帮助孩子了解文化智商吗？基督徒的领袖是否可以用文化智商来思想一下我们可否调整我们传福音的策略吗？答案都是 yes yes yes， 三个都是 yes。 好，那么这是我的职场神学的一些研究，所以我们有一个作者，他叫 David Miller， 这个米勒先生呢，他对于在职场神学里头，他有四个领域，那这四个领域就是他在他一本书里面，他叫做God at Work， 上帝在工作当中。那么这本书里头，他 就提出了四个象限的一个问题，就是他提到现在西方世界有个运动叫做在工作中活出信仰的运动啊，叫 Faith at Work 这个 movement。那它有四个象限，这四个象限大概就是四职场神学当中可能需要谈到的这四项啊。那其实我觉得为什么在这里谈？我们今天不是要谈职场神学，但是事实上这四块呢，在每一个领域当中事实上都很重要。第一个就是有它四个一哈，第一个叫做 experience， 就是经历。你怎么样去经历上帝的呼召哈？在工作中，你的意义是什么？你的你做某一件事情有没有一个对于这件事情上帝给你的召命哈？所以你的工作、你的职业哈，是否有召命哈？这是谈到呼召，你经历上帝的部分。第二个一呢，就是 ethics 哈，是伦理。你在某一项环境当中，你要决定这件事情要这么做还是那么做，是否要做或不要做等等等等，应该怎么做，这个叫做伦理。那么照着上帝的原则来做事情，这是个人的敬虔。所以这个是 ethics， 第二个 E 是伦理。第三个 E 呢是 enrichment， 就是祷告灵修。所以你在任何地方都有这个更进一步去了解上帝的这个部分，将你对上帝的那个关系可以更丰富，所以这是 enrichment， 祷告灵修生命的改变等等，这是第三个一。第四个一就是 evangelism， 就是传福音。那么这是一个信仰的一个表白，所以你要了解一些文化上的东西，文化上的事情，那这个是属于传福音的这个部分。好，所以我们今天谈的这个部分呢，就是文化智商。文化智商就在主要是在传福音的这个部分，它跟呼召也有一些关系，跟工作意义也有一些关系，但是主要是在传福音的部分。好，那么文化智商的定义是什么？文化智商简称 CQ， 我们就是 Culture Intelligence， 是被用于商业、教育、政府、学术研究。文化智商可以被定义是一种对跨文化的理解和有效的工作能力，所以它是一种理解，也是一种能力。那么提出来这个名词的人是两位教授，名字记不住没关系。好，那么其他人就渐渐的从他们几年后就开始有人开始慢慢研究，那我对于文化智商有开始有一些不一样的定义。那其实大同小异，也有人说它是测量一个人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民族、不同的组织文化当中是否能够有效的运用的运作的能力。那么文化智商是能够跨越界限，在不同文化中茁壮发展的能力，也就是你能不能跟世界当朋友的这样一个能力。那有一位先生，他叫大卫·汤马斯先生。那么这位先生其实他不是基督徒，那他有一本书是现在我们中文已经有翻译的，叫做 CQ 文化智商。那我今天刚好没有带来，如果你们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看这本书。他里头讲到一些高度文化智商人会有这些表现。那我们注意一下他的这个不是基督徒的人他写了一些事情。他说第一个，可以知道同一件事情在不同文化当中的表现的差异。第二个，他可以从个人的经验阅读心得中列举文化差异的案例。第三，可以喜欢和来自不同文化的人交谈。第四个，有能力精确的了解来自其他文化的人有什么感受。第五个，能够试着从异文化者的观点来看事情，借此了解对方。第六，可以改变自己的行为，适应不同的文化情境跟人们。第七，可以接受延迟，不会因此而生气。第八，和来自异文化的人互动的时候，很清楚自己运用哪些文化的知识。第九，可以想到很多文化对自己的行为和来自异文化者的行为造成的影响。第十，在不同文化的情境或来自不同文化的人相处的时候，自己很清楚需要计划的行动作为。那么这十点呢，我 后来研究了一下，这个以下是我的研究，我觉得它跟我们在圣经里头讲的有一些很像。那基督的样式哈，基督的样式很重要，因为我借用欧格里牧师他在《和神心意的领袖》这本书当中说到，基督徒的领袖的定义就是具有基督样式影响力的人。所以你不是在乎位置，如果你是一个牧师，但你没有基督样式来影响力的人，你也不是真正的基督徒的领袖。如果你不是什么抬头，但是你有基督样式，你可以影响人，你就是基督徒领袖。所以这个是这个基督徒领袖的这个定义，我觉得我比较喜欢。好，那么所以呢，透过腓立比书第二章一到八节，我就稍微做了一点点研究。那我们一起来读这段圣经好吗？来，一起来听。所以在基督里若有什么劝勉，爱心有什么安慰，圣灵有什么交通，心中有什么慈悲怜悯，你们就要意念相同，爱心相同，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使我的喜乐可以满足。凡事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只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个人不要贪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女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我把他这段圣经里头做了一点点研究的话，就发现他有一些特质这些特质都是文化之章当中非常重要的特质，能够劝勉，能够安慰，能够交通，慈悲怜悯，意念相同，爱心心思不贪图虚浮荣耀，存心谦卑看别人有基督耶稣的心为心，虚己，奴仆，卑微，顺服，甚至是死，所以这些都是很重要的特质。所以我们做一个比较的话，你可以从这个表格当中去看一个比较。然后他说，我知道同一件事情在不同的文化当中所表现出来的差异的时候，你去比较腓立比书第二章一到八节的话，你可以看到你是不是注意到教会会有跟教会以外的族群的差异这个就是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对不对？是现代的话用圣经来看到现在的人的话是这样子。第二点，可以从个人经验阅读心得当中举出文化差异的案例那你套用到现在的话，就是可以请我再次强调，大卫汤马斯他列的这十项，他是一个不是基督徒，我不敢肯定他是基督徒，我不能说他一定不是，但他写的书当中我实在读不出来他有特别强调他是基督徒，他就是一个一般的人这样子。但他写出来的你从腓立比书当中你去看见他，如果第二点的话，你可以列出来文化的差异的话，那你可以我们用现代人来看的话，基督徒来看，就是他可以清楚述说教会会有的世界观跟福音对象的世界观的差别你怎么样看一件事，你的价值观是什么，你的世界观是什么，而且可以举出实例那这个跟圣经哪一段一样呢？只要存心谦卑，个人看自己别人比自己强这个就是文化的世界观的一个差异第三点喜欢和来自不同文化的人交谈，这个当然是一个传福音很重要的事情主动接触福音的对象，与之交流那么我们也可以套用腓立比书当中的基督里的劝勉爱心的安慰等等好，然后往下的话有能力跟明确有能力精确的了解来自他文化的人的感受你可以了解他跟你文化不一样的感受的话，那很明显的，你现代人里头，你跟福音的对象，你想要传福给他，那么你需要明白对方的感受，对不对？所以这件事情也是圣灵的交通，心中有慈悲怜悯所以你想要了解对方，是一种心中对他有慈悲怜悯。第 五点啊，能够试着从异文化者的观点来看事情，借此了解对方。那跟我们传福音对象也是一样，我们希望从对方不同角度来理解他，这是一种存心谦卑。第六点，可以改变自己的行为，适应不同文化的情境，以适应不同文化情境和人。那这不就是宣教士常做的吗？宣教士出去的时候，他们若和自己福音对象沟通有困难的时候，会改变自己，譬如说学习其语言，你不用中文，他讲阿拉伯语，他讲这个印度话，他讲西班牙话，他讲各式各样的话，你希望先学他的语言，对不对？这就是反倒虚己，学奴仆的形象。奴仆的形象是像他的样子，不是像自己本来的样子，对不对？这是基督道成肉身的样子嘛。第七点，可以接受延迟，不会因此而生气。面对延迟可以处之泰然，例如福音对象不守时等等，这就是自己卑微存心顺服。第八点，和异文化的人互动的时候，很清楚自己运用哪些文化知识。那么传福音的时候，很清楚知道哪些基督徒文化的福音当中的核心真理，哪些是文化方面的交流。有一些时候我们穿的跟他像假设你是在伊斯兰教的环境当中，你穿的跟他一样，你穿的像他们伊斯兰教传统的衣服，其实不是信的伊斯兰教，是衣服上跟他一样。所以有时候这叫文化上的交流，不是改变了我福音的本质的。那当然可以，有时候你头发留的跟他一样，不是你已经信了伊斯兰教，你是希望跟他一样。那跟他一样的时候，事实上你是希望文化上跟他交流。所以你如果在圣经中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事实上在了解对方，希望对方先了解到对方，让对方知道你想要了解他，然后你才能够有机会跟他传福音。所以这个是在真理上哦，描述清晰并且清楚的界限，在文化上的差异当中彼此接纳。第九点，可以想到很多文化对自己及异文化者的行为造成的影响。那么这也是传福音的人能够很敏锐察觉自己和福音对象内心的感受，不会停留在表面的礼仪和客气的层面。所以你传福音的时候，你不是你好我好讲完就没有，你可以更深入。所以开始的时候那个很客气很表面的礼仪，之后你可以去看见那个深入的地方。那就是在腓立比书当中所说的，凡事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第十点，在不同文化情境当中或与不同文化的人相处的时候，很清楚自己需要谋定而后动。好，那这个是面对福音的对象有具体的主动的行动，像基督道成肉身来到这世界一样，就是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所以这个都是虽然是可能是一个外邦人写的，但是你可以透过他的角度，对文化的认识的角度来学习，然后我们可以有一些对我们福音的策略的改变。那么这个理解了这个 CQ 文化智商之后，我做了一个结论，就是一个具有基督样式影响力的人必定拥有较高的文化智商，他不一定是最高，他有比较高一点点的文化智商。我们等一下会再提到高的文化智商是什么意思，不是越高越好，也不是说差低的人就是很差劲，不是这样子。但是我们了解文化智商帮助我们去理解说，当你拥有基督的样式的时候，你要影响人怎么样影响会比较对。基督徒的领袖若是可以从文化智商当中学习看到自己的优点跟缺点，那么这样子的话，我们可以针对传福音的策略，那么在扩展神国的领域上，我们应该是有个助力，这是帮助我们的事情，所以我们可以在这上面有一些学习。那针对文化智商，我对于其他两个领域，在教育跟职场上我也做了一点研究。对于 现在的美国大学，你去注意到美国大学，我的三个女儿刚好都老大已经大学毕业了，然后老二老三现在在大四，一个在大四，一个在大二，然后他们申请大学的时候我都有陪伴他们一段时间，然后学校其实不只是你想要申请到好的大学，好的大学希望你可以来申请它，他希望你来申请的时候他是非常非常努力的，也就是说这些好的大学所谓的100大50大或30大常春藤的大学等等，他们都希望你不管成绩优秀或不优秀你一定要来申请，因为一个学校的排名现在学校都要看排名是看来申请的人数有多少，最好他有10000个人来申请，我只录取100人。那很多人就会说，反正哈佛我进不去，我就不申请了。哈佛他会试图影响你说，我们这学校很好，你来申请，你还有一点点希望。这个是他们学校大学的一个策略哈。所以，我从两个不同的角度来看，我们的孩子去申请大学的时候，他们就很希望说，学校你知道我们我是学生，但是我们在申请的时候我常常强调我们是一个很有国际观的人，所以我们在教会的孩子就会说，哎呀，我去参加跨国的短宣，我去参加国际的短宣在我美国的那个所服侍那个华人教会里头，他每一年都有替我们高中生孩子去带他们到Costa Rica 哥斯达黎加去做一个短宣，那也有人会去英国做短宣，也有人会去其他比如说四川地震的时候他们去做短宣，他们会希望他们做这些短宣的经历放在他们申请大学的这个履历上面，这是从学生的角度。可是从大学的角度的时候，大学他要寄那个英文叫 brochure 他们的学校简介给你的时候，大学都要跟你说，我们这个学校绝对不是一个纯白人的学校，他一定要强调他是多种族多文化的一个学校，他说他会告诉你说，我们这里面亚洲人占多少，我们黑人占多少，我们其他人占多少，然后我们这个学校第二个就是我们一定会有一些所谓的交换学生的 program 那你可以到我们这个学校，你可以到意大利去学习，你可以到俄罗斯去学习，你可以到中国，到日本，到韩国，到任何地方你想去的地方，我们都有一个跟他交换学生的一个很弹性的设计嘛，他希望借此来吸引学生。所以在跨文化当中，学生希望介绍自己的时候要告诉学校说，我有跨文化能力，学校要告诉学生反过来说，我们这个学校有多文化，有跨文化，有很多很多这些你可以经历到不一样文化的一些经历，所以这件事情是在教育当中是很重要的。那么跨文化跟职场的工作也很重要很多的国际公司他们要考虑是否要升迁某一个主管的时候，特别在美国，他们种族就是一个本来就是多种族的一个国家，可是当他考虑到说我要有一个主管，一个 manager 他需要去带领他的部门的时候，他部门里面可能各式各样的人都有，有白人，有黑人，有西班牙裔人，有中国人，有印度人，我们一般以为就是这五种人，其实他们种族很复杂，他们有东欧来的人，有伊朗人，有黑人，你以为黑人都一样吗？不一样，有人是从非洲来不一样，非洲来的黑人有南方的黑人，有北方的黑人，有各式各样的人，那美国人白人看起来都一样，其实他也不一样，有人是在新英格兰地区的人，有是加州人，有是芝加哥人，有是德州人，他们会觉得他们都是不一样的人。那你是主管的时候，你要怎么样去融合你的团队，跟他们沟通的时候你能够了解他们所说的话，然后你能够达成他的公司一些要求，然后能管理他们，而且很多主管也需要面对客户，不一样的客户，不一样的供应商，那这些都是一个跨国公司的主管他需要必备的能力，就是他能够了解不一样文化的人他们到底在讲什么，我跟他沟通的时候我是不是可以很清楚的沟通， 很多人我们华裔的这个有专业的长才的人其实都很优秀。我在波士顿的那个教会里头的弟兄有个小组聚会，然后11个人然后介绍10个人之后，前10个人都是 PhD。到第11个的时候，我还没有拿到 PhD， 我正在读而已。然后我就觉得，哎，奇怪，他们在公司里头，其实我们华人的员工都很优秀，可是他们，英文也不是太差，可是他们很难升上主管。为什么？为什么我们华人很难升上主管？他们说，光要跟印度同事讲话就很困难。我们可以听懂美国人讲英文，可是跟印度同事，他的英文我很难理解哈。所以你一个公司里头，如果你要变成主管，你要 handle 印度同事的讲话，然后他们的谈吐哈。之前我记得有一个短宣，不知道谁去了印度，他说他的 T 跟 D 哈，你就听不太清楚他的 T 跟 D 是什么。可是印度同事可以听很清楚的听懂你中国人讲的英文，啊，对吗？所以他们没有对我们中国人讲的英文，他们没有任何困难，啊，所以他们很容易就比较容易变成主管这样子。总而言之，这个跨文化的事情跟职场的工作当中有很大的关系，特别是在跨国的公司里。然后有一篇文章就写说，为了中国无法输出世界级的执行长，世界级的执行长，像这个Microsoft 的执行长是这个Nadella 哈，百事可乐的总裁哈，或是 Visa、Mastercard 的总裁哈，德意志银行的总裁，都是印度裔的这个主管出身。他们其实我相信他们读书的时候他们也很优秀，可是我们华人的那个在长春藤大学里头的人数绝对比印度人多一点点，可是我们从中国很少有办法输出世界级的执行长。我们可以在中国有世界级的公司，可是很难有世界级的执行长从中国输出到美国以后，然后他是当上世界级的公司的执行长。诶，你会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不是他们不聪明，不是他们不优秀，是文化上真的。我印度人的文化会比较接近西方人的文化，我们开始的时候就不太能够接受这个。我做一个调查的时候，我们在华人的教会里头，一般人都会觉得我们比印度人优秀。哎，你觉得你比印度人优秀的举手，比印度人不优秀的举手，大家都赞成。好，总而言之，其实优不优秀不是重点，我意思是说文化上的一个理解是一个 很重要的一件事情。那高文化智商是否反映出自己要放弃原有的文化？其实较高文化智商不表示你必须要把原来文化放弃。我举印度人做例子，就是印度人的在美国的世界当中，他们大量保留他们印度的文化。你去公寓，你在留学，在美国留学过你就知道，印度人如果跟你住同一层公寓的话，他们一定还是煮那个印度咖喱，然后他们有一种印度香料会从那个他们会从他的门缝中熏过来，然后熏到你的那个你的公寓里头，也有同样的味道，是整排都有同样的味道。他们从来不会觉得这个有什么不太好的地方，他们会大量保留。你到那个社区里头，他们的印度妇女还是穿着传统印度的服装，他们不会觉得在美国的世界当中穿这个有什么可耻的，他们不会觉得，他们觉得这是他们的骄傲哈。所以他们的饮食、衣着哈，包括他们的家庭生活，一个印度人到了一个公司以后，他们会把他的家族所有人都带来哈。然后我们中国人如果把房子卖给印度人的话，我们本来是里面，就是住5个人哈，4个人哈，印度人可以住10个人、15个人、20个人，他把家族的人通通带过来，然后所以这是他们的一个家庭的生活，他们的一个想法。然后他们进了美国世界以后，文化以后，他们还是用传统的这些的核心文化，他们从来没有放弃过哈。那所以有比较高的文化智商，不代表的一定要把原来的核心的文化放弃掉。那所以这里要接，就 就是要介绍的，就是有两个部分，一个叫做核心文化，一个叫做非核心文化。这个稍微要做一点点介绍。那什么叫做高文化智商？高文化智商就是，先讲一下什么不是高文化智商。有一位这个，也是研究文化智商的一个，他应该也是学者了哈，他常常做演讲。这个是一个女孩子哈，那她叫 Julia Middleton 哈。那这个Middleton 这位女士呢，她就说，文化智商是指跨越界限，并且在不同文化中茁壮发展的魅力哈。她说她常用她爸爸的一个当例子啊，她发现，在那个飞机上有很多很多的领导人哈，就是他们去过很多地方，他们自认有很多国际观。那他的爸爸叫这些人叫做飞师哈，叫 Flying Dad， 因为他们并不了解自己所到的地方，只会用飞行旅行术来量化文化智商。其实他讲的就是说，这个不是对的哈。你有很多很多国际的旅行的经验哈，你的 mileage 很高，其实不一定你有很高的文化智商哈。那么文化智商是一个成功的关键，无论是要成为成功的领导者，文化城市或国家都需要具备哦。因此文化智商意味着必须要开放，拒绝在自己文化中步步自封，同时间也相信其他文化会增强自己的文化，而非削弱你的文化，并且愿意用所有机会，无论好坏，借此提高自己文化智商哦。这里有稍微停顿一下，我们需要成功吗？我们这是否一种成功神学啊？不是，就是我们不需要一定要所有事情都，要谈成功，或者是说成功是我们唯一的目标。可是我们也不需要，就是借此就是所有事情都搞得失败这样子。所以我们需要去理解什么是可以帮助我们的，但是这不成为我们的目标。了解我意思吗？成功并不是不好的，卓越并不是不好的，可是这不是卓越或成功，不是成为我们终极的目标。我们在这些学习的事情上头，是因为我们前面有讲，我们需要了解上帝对我们的心意，我们需要了解上帝对我们的呼召，我们需要在这个有限的资源当中做最好的运用。所以这个不是成功神学。如果想了解成功神学的话，你们可以回去听我在那个 God and Money 的最后两堂课，我讲了两次那个成功神学。现在那个录音带还在，十月底会撤下来。好，那么核心与非核心的部分哦，所以刚刚讲到一个核心文化、非核心文化，我们用英文两个字，一个 core 叫 flux。那 core 是什么意思啊？ core 就是不能改变或是不易改变的文化特质啊。那它是一个如果你刚刚看到前面的话，它是那个紫色区块的部分。那 flux 呢，就是非核心文化，是可以改变，是人愿意改变的部分啊。那刚刚讲到人的食衣住行啊，人的生活当中，我们中国人有很多没办法改变的地方，譬如说，为什么全世界走到哪里哈都有中国餐厅？因为我们一定要吃到炒饭，我们一定要吃到一些炒菜哈。我们可以吃几天的这个西方食物，可是大部分的华人到了任何地方都要找中国餐厅，所以这是我们比较不容易改变的地方。我们华人的基督徒哈，我注意到一个新闻，华人基督徒。我们非常欢迎其他种族的人到我们的 Chinese Church， 我们的那个英文的标志是 Chinese Church。 然后但是呢，我们这些华人的基督徒啊，到了任何城市啊，你很难去参加其他人的这个教会，你都希望组成一个华人的教会，你绝对不会看到有一个写个哦 Indian Church， 或者是一个什么伊索比亚 Church， 或者是一个什么任何一个其他的 church 啊，一个名字啊，你就是我想去啊。现在华人的孩子有时候会想说，反正他写的是如果他写的很不太清楚啊，是也认同什么 Asian 啊，亚洲人的 church， 他会去认同啊。可是如果你是其他的很清楚表达你是某一种文化的教会的时候， 我们华人不愿意进去，这是我们华，我们有一个核心的部分，我们也是不愿意改变的。那有一些是可以改变的，我们华人什么比较容易改变你知道吗？我们穿着可以改变，没关系，我可以穿的比较像中国中式，穿的比较西式，或者穿的比较像花衬衫、花 T 恤，我们就比较 OK。但是我们的穿着上是比较可以改变，我们吃饮食上比较难改变哈。这是核心非核心举例哈。那我们讲到两个问题，就是一个叫做trustworthy， 一个叫 flexibility。trustworthy 就是值得信任 ，flexibility 就是弹性。那你各位看这两个图哈，绿色很多的人是代表什么？弹性很大，对不对？那紫色很多的人是代表什么？他弹性很小。可是呢，弹性很大的人，他的 trustworthy 呢就相对减少，就是他太有弹性了。然后刚那位那个 Middleton 小姐，她就是女士，她就是说，我们家乡有两种人，一种人就是那个她意思就是说，就是台语讲就是满嘴活绿绿那种卖车的销售的人，他见人说人话，见鬼说什么，就是他可以，反正都可以啊。什么都可以，都可以，都可以。那种人 flex 非常非常大，但是他可信任度很低。那他说有一种人，像他在英国，他是英国人，他在英国的农村的一个乡村，他的祖爷爷奶奶祖父祖母，他说他们一生就没有离开过他们那个农村，所以最多到伦敦去参观一下，但是他们的生活很难被改变，他们那个紫色的部分非常的大，但是他们是一旦答应你任何事情，一旦说了什么事情，说一不二，一定是很值得信任的。所以这两个就是，你到底是哪一个好呢？如果我们强调说你的 flex， 你的那个弹性要很大很大，非核心要很大很大的时候，会不会失去了那个值得信任的部分？所以这个不一定哪一个是最好的。那这个这个。Not in your core， 意思就是说你那个有一些结了哈，这个结就是你根深蒂固无法改变的地方，就是你的核心的部分。核心的部分其实不需要一定要把它全部都拿掉哈。所以从华人的基督徒的角度来看的话，像非华人的文化的种族传福音和宣教，我们需要有比较高的文化智商哈。那同时也需要兼顾值得信任。如果传福音的时候，你只有高文化智商，但是我意思是说，你只有很弹性，但是你不太值得信任的话，其实也不是很好。所以我们的华人的基督徒，开始信主不太容易，信了主以后要改变我们的信仰也不是很多，就是我们接受了信仰以后，我们终身持守这个信仰的比例很高。OK。那表示我们华人有一个比较能够值得信任的那个程度是比较高的，那相对的我们身具弹性的部分稍微低一点点。那这样一个特质的话，我们需要了解我们是这样的特质的民族文化。我相信每个世代可能又有点不一样，我们50岁的人跟40岁的人跟现在20岁可能又不太一样哈。在台湾的人跟香港人可能有点面不一样，但是我们都需要去了解一下我们的文化的这个骨子里头到底多少 flex 多少是 core， 稍微要 自己知道一下。所以如果要知道的话，你可以去做一个文化智商的一个 test。 那如果你要了解哪些地方可以做 test 的话，你可以问我，或者是上那个我会写一篇文章在网络上，你可以去看，那里头告诉你在哪里可以做那个自我的测试。那所以我们要了解自己的特质开始。所以我们华人的教会，我们华人里头我们有哪些的特质，我们喜欢吃中国食物，我们欢迎其他种族人文化的人加入华人教会，但是我们到新环境的时候我们不习惯加入其他文化的教会，这是我们的特质。那 所以我们的值得信任的程度比较高，所以我们可以先专注华传福音给华人。所以我们在台北信友堂有人做中国事工，其实我们很需要做中国事工，因为华人是占全世界四分之一的人，对不对？所以如果你先把福音传给这四分之一的人，更多比例的华人能够信主的时候，这个策略其实没有什么错，因为华人传福音给华人是比较简单的。OK， 那在华人文化里头又有一点点不一样，所以我们如果在台湾的基督徒能够 focus 一些不是全部了，我意思说你有很大的一部分传福音给在大陆的基督徒，这是很好的。那但是这不能变成全部，如果是全部的话，那我们就考试只考一题，第二题没写，只得50分。你还有另外一题也要写，那一题就是传福音给其他民族、种族文化的人。所以我们应该也要先专注传福音给华人，但是不要忘记其他民族的一些需要。所以我们也应该要传福音给其他民族的人，这个应该是我们的理解。那我用圣经一段，在使徒行传11:19-20，那也就讲到那些因斯利反的事情召唤那四散的门徒，只走到腓尼基和居比路并安提亚，他们不向别人讲道，只向犹太人讲。但内中有居比路和古利奈人，他们到安提亚也向希利尼人传讲主耶稣。所以那些基督徒他们开始从耶路撒冷被逼迫出来以后，他们不向别人讲，只向犹太人讲，开始他们传福音也是这样子。可是当他们有一些其他机会的时候，他们当中有一些居比路、古利奈人，就是有一些非洲人，有一些塞浦路斯人，有一些这个其他欧洲人出现的时候，他们也向那些讲希腊话的西方世界的人讲耶稣基督。所以可见的，圣经在第一世纪里头他们就已经注意到了，向犹太人传福音是第一步，可是当有机会的时候，向其他讲希利尼人讲传福音，这是第二步。所以这个两个都应该要做。所以我们华人应该专注传福音给华人，是发挥我们的优点，但是我们还是需要去注意第二点。我举华侨布道会 COCM 来做例子，他们说他们与志同道合的教会，他们是一个福音机构，在英国的伦敦，他们总部在伦敦，他们传福音给全欧洲的华人，他就讲说他结合志同道合的教会和福音机构携手合作，向全欧洲各地的华人传福音。他们有一个地域，就是想到全欧洲的华人，装备和训练信徒在基督里成长，参与当地教会的服事，在有需要之处做主的仆人，鼓励并和支援教会及差传领袖，在宣教事工互为伙伴。然后后面那句，向欧洲及欧洲以外地区的近文化和跨文化的群体传递救恩。所以他们也前面讲很多都是华人，可是他们也注意到向欧洲跟欧洲以外的近文化跟跨文化的群体去传递救恩的信息，所以也是需要。所以我们到底可以怎么做？我们有四点，对不起，今天只能简单这个概论介绍。我在华省教这是一学期的课，我需要很短的时间跟各位讲一下。那第一个就是我们可以增进容易收集的文化事上的知识。那这四点是有一位先生叫做 Livermore， 那这位先生我中文把翻译成利维摩，David Livermore 这位大卫利维摩先生，他也写了文化之商。这位先生我很清楚他是基督徒， okay， 虽然他现在很多的文化之商书都是他写出来的，他是基督徒，他 有一本专门在写教会跟文化之商的一些问题的，早期的时候，但是他现在已经转成大部分时间都只在讲文化之商。他文化之商分成这四大块，好，我先讲这四大块。一个就是文化CD drive 驱动力，你怎么样有一个驱使力想要去学习。 文化智商的知识啊，文化智商的策略跟文化智商的行动啊。所以我们简单讲就是我们增进收集一些知识哈，然后给一些小小的驱使力去想要学习，然后拟定出来简易的文化智商策略，然后拟出来执行具体可行的文化智商的行动，所以这四点，好，这四点哈，我想，我举个例子，然后我想需要留点时间给大家去讨论哈。你在我们的那个波士顿的那个麻州的那个教会哈，我们的那个镇哈，就我们那镇是 transfer， 可是我们离有个城叫做 Lowell， 罗尔那个城很近，就是连在一起哈。那罗尔那个城呢，L O W E L L 哈。然后那个城有一个大麻州第二大麻州大学第二大分校叫罗尔分校 UMass Lowell 在那个地方。那但那个城呢，以前在1900年到1950年曾经是美国第二大城，那里有很多的纺织厂，然后后来纺织业萧条以后，美国的纺织业萧条以后呢，他们那个城就没落了。那有一段时间没落以后呢，可能是越战啊，或者是什么战，我也不是很清楚。但是有很多中南半岛的难民就来到美国，然后在美国政府就刻意的把柬埔寨人哈，可能当时也是一些战争的关系哈，所以在高棉柬埔寨啊，他们就把这个柬埔寨人啊的难民大量的就安置在那个城里头，那个城里头就很多柬埔寨人。所以柬埔寨人在我们当地就很容易去看得见。好，如果我们华人教会想要看到说，哦，那起码柬埔寨人也是亚洲人，我们要传福音给那个教会，是这样一个想法。所以我举那个教会要为什么有这件事情，有这样的 background。所以你就可以拟定一些你可以做的事情，譬如说你去找一间柬埔寨餐厅去吃，然后找一间柬埔寨人开的理发厅去剪发。我真的去柬埔寨的剪头发，他们剪头发比美国的人比较会剪啊，因为我们的头发跟西方人不太一样，西方人是卷发，然后我们的头发，就男生的话，我们在台湾人都会剪，可是在西方他们不太会剪。你如果去美国随便找一间理发店，你就知道。那柬埔寨人会剪我们东方人头发，因为他们的人跟我们一样。好，然后你可以去一间柬埔寨的超市去买东西，你可以去 YouTube 看一部柬埔寨相关的影片，你可以学几句简单的柬埔寨问候语。为什么？你可能是想要传福音给他们，但是你有一个想法，但是你怎么去做？刚刚那些都是一些预备。那你可以，如果你的孩子在高中学校里头就有一些他的同学是同学就是柬埔寨人的话，你可以透过他们去跟柬埔寨的高中生先向他们学生传福音，然后再跟他们家人有一些福音的接触啊，这是一个策略啊。那你可以尝试邀请柬埔寨的高中生跟大学生参加我们家孩子的生日 party 啊，这是一个行动。在 party 当中，你就告诉他们受邀的这个高中生跟大学生，你对柬埔寨的文化有兴趣啊，然后你可以跟他讲说，我去过你们的餐厅啊，我去过你们理发店啊，我到你们超市以后觉得哪些很有趣啊，你可以跟他们讲讲。那你可以邀请他们到教会来啊，让我们来参加我们的认识新朋友的聚会啊，然后在聚会的房间布置柬埔寨的国旗啊，柬埔寨的地图海报，柬埔寨的学一句这个欢迎语啊，那这就是一个策略跟行动，学一句柬埔寨的你好吗怎么讲啊，真心问候他啊，然后上柬埔寨的超市买一个他们的点心，这是一个行动，然后邀请他们再次回来，这是策略加行动，这是柬埔寨的国旗。那句这个柬埔寨话 你也可以学习 Take a name， 我不知道 Anata 怎么，我现在已经忘记了，但是你学，你事实上不是很难去学一句，你如果上 YouTube 你可以学一些。好，所以简单讲哈，我们需要对于我们的自己文化智商在什么程度稍微有些理解，然后你对于想传福音的人， 你有一些些拟定你一个策略哈，然后你可以提升你对文化智商的一些知识，然后促使你去有个动机，你要去学习提升哈。那我要讲就是，如果你的文化智商，你假设你是它的那个 scale 就是那个分数，你从一到十啊，假设十是最高，一是最低哈。我以前以为说我去做那个测试我应该不错，我会讲很多种语言，然后我会我在台湾哦，这个大陆我都住过，我在美国住过很久，我应该是文化智商不错的人，发现我做出来只有四五分而已，就是我并不是很高，但是这没有关系。我要讲的就是，其实我后来研究以后发现，一个人的文化智商你很难从一跳到十，可是一要跳到二是有机会的，就是你一次要进步一点点，然后你进步一点点的时候呢，事实上你可以调整你一些些对文化的一些感觉，你是不可能从一跳到七啊，一跳到六啊，或三跳到八是不可能的，一次要跳过两个跨的这个栏位很难很难。但是你要学习一件事情，你事实上可以有一些事情你可以跨越，有一些事情你比较难。那了解自己的特质，然后拟定一些你可以进步的空间，然后写下来自己可以做的一些事情啊。那如果对于刚刚讲的那四件事情哦，文化智商的知识、文化智商的驱动力、文化智商的策略、文化智商的这个一些具体的一些行动哦，如果你还是有问题，你想学习啊，你可以还是可以找我，可以给各位一些方向，但是今天只能分享到这里。好，我们一起做个祷告。主耶稣，谢谢你是那位道成肉身的主，你来到我们当中，你成为我们的样式，你向我们认同，也让我们知道，主，你没有好像把自己当成是那位永生的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把自己当成与神同等与强夺的，你没有这么做，你反倒虚己，成了我们的样式，来向我们认同。我们感谢你，因为我们今天每一个传福音的人也需要像你的样式，以至于我们在学习各样文化事情当中，我们有一些些反思，对于我们自己的现况，对于我们想要传福音的对象，我们有一些些理解后，我们可以拟定出策略和行动，帮助我们在学习这些事情当中需要你的智慧，也需要你圣灵的帮助。这样一起祷告，奉靠耶稣的名，阿门。